刚才有个同学来哈，问一个问题，就提醒我，我应该再讲清楚一点啊。在寻声观这边哈，它分成三个阶段，就是于内色、外色，然后内外色来分别修，对不对？内色我们知道嘛，这个比较清楚，就是自己的根身叫做内色嘛。外色呢，别人呢、啊，你之外啊，别人的根身也是这样子修不净观嘛。你的身体是这样，他的身体也是这样嘛。你的身体你可以这样子的观，别人的身体你是也一样这样子观啦。那内外色这个又是怎么观呢？内外色是指你自己看自己是这样，你看别人是这样，那你跟别人之间的关系你也要看出来，这样知道吗？有一种关系。哎，老师，
其实这边都还在谈教理，老师讲不应该谈这么多行果的
东西。对，后面还有在修行的那一部分，行果的行那一部分。
我的建议还是我们浅尝即止啦。
嗯，
因为这个内外寻声观呢、啊，谈起来有八种之多，你想全部听完吗？啊，如果我是几天菩萨的话，我会问你，你想听没有？听过的还是想听过的东西，书上有写的还是书上没有写的，所以老实讲，这三件事情是无有定法可言的。好，你只要知道它不是一个固定不动的公式，你只要把那个公式想过一遍就了了。它是一个在生活过程当中一种动态的观察，懂吗？你只要记得这样子，所以总是要解决的两件事就是我执跟法执。好，我执跟法执以及因果相续之间的推度式，你只要记得这样就好了。那李导师所讲的只是刚才那种其中的一个，而且次第不是先想内，看你要想什么事情，有些事情是要先想外，再想内，再想内外，有些事情从内外开始入，都是实修的部分，好吗？我想这些事情绝对不要只想以少为足，在课堂上随便问哪个老师，我也看到很多人到处去请问所谓禅师的人，然后就得到他的答案，然后你就抱着这个答案回家，就苦苦修苦苦修，这样硬干都会有问题，都会有问题。因为所有的问题都要量身定做，你千万不要只是得到一个书面的答案而已。所以我在这边并不是要补充其他的答案，
我的看法跟老师是一样的，我们在这个地方一定还会有很多的问题，在后面行果那边会继续的讲，所以不要说希望说我们这个地方就全部都懂了，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因为还没有讲清楚，更重要的是我们都还没有实修哦，所以会有很多的问题，没有关系。这里最重要的还是名相上面我们要先了解，然后到行果那边的时候，好、哦，很多问题都是那里在讲的。好，今天时间稍微有一点赶了，我们要赶快进到下面第四个第三个四神足226页。四神足，好，四神足又叫做四如意足，神的意思就是神通自在嘛，它就是那种，为什么叫做神通呢？因为非常的无碍，无碍无碍的自在，这个被称为神哦。它又有一个名称叫做四如意足。好，我们也是看到这五门哈，所缘自体啊，最重要的有助伴，最重要的是修习这个修习啊，然后果一个一个看。第一个看四神足的所缘境，第三行四神足的所缘境啊，即缘有已经承办圆满的殊胜定力，看到没有？所以四神足的所缘，它四神足它的所缘是什么？是定。是定，是修定来的，由修定而发起种种的神变功德事哈。然后第二个自体呢，自体当然就是修定嘛，定嘛，三摩地嘛，哦，这个殊胜的三摩地。第三个助伴，需要哪些心所？好，哪些心所要哪些心所相应起才能够修行成功呢？就是欲勤心观了。好，欲我们很明白，这是一个欲心所，勤很明白，这个心所，心就是指定，观就是指慧，这两个心所。这欲勤心观，好，那欲哈，这个心所啊，知道要起这个善法欲啊，这个乐欲啊，才能够改一个错字，起方便，看到没有？欲三摩地，既有猛力乐欲增上力，起方便。起方便的意思就是勤修止观哦，刚才讲过很多次了，只要看到方便，就是要修止观的意思啊。我们要 发起了这个善法欲，很每天一有时间就想要坐下来修止观，这样子，乐欲，乐欲增上力，起方便而成就的心一尽性。改这个错字，明白吗？起方便就是修勤修止观的意思。好，勤三摩地要精进嘛，由这个无，就是你无时间段的，你一直想要有时间就想要，即使是几分钟短短的时间呐，你都很你都就是有那种好药心呐，要勤修止观呐，这样子有这种增上力成就的啊。然后心三摩地呢，心三摩地即由于前生朔修定力，令彼种子功能增长。定啊，有这种，有的是修得的，不过也有天生得的，天生就得的，那是以前你前世修过的定种子，这一世又起了那个，就相应而起了哦。好，这是定，心就是指定啊，就是专注，非常专注于这个止观的修行哦，然后到最后能够任运而起这个定。然后观呢，观是指慧咯，观三摩地就既由听闻他人教法，依智慧，智慧要画起来，依智慧内自检测观察的增上力而成就的心一境性，这就是欲勤心观，就是欲勤定跟慧啊，这四个心所。好，这是我们讲的是如意足的内容，可是要怎么修习呢？第四个修习是最重要的，要怎么修习呢？怎么修呢？要朔的修习八种断行。断，为什么叫做断行？因为能够断除你那些过失啊，好，就能够得到这个定慧等持的这个神足啊，所以这个叫做八种断习。你修这八个，能够断除你那些散乱的过失啊，好，那些过失都叫做断行。好，八断行是哪八个呢？哪八个心所？哪八个呢？欲、精进、信、安，就清安、正念、正知、施，还有舍。好，这八个，这八个我们直接看哈，分成四类，在导数第三行。八段行是有这八个心所，对不对？又可以把这八个心所分成设为四类，看到没有？导数第三行啊，下面一点，这八个略设为四类啊，这四类。那第一个加行，加行一定是最重要，然后底下就自然就会摄受记数对治这样子啊。加行是包括了欲、精进、信这三个心所。你要成就四神足，你当然最重要的是你要先乐欲嘛，要先有善法欲嘛，然后会精进嘛，然后升起净性嘛，齁，这样子一直这样子加行，一直这样子辗转增上哦。好，然后就会升起这样子一直辗转增上的修行呢，然后到第二个摄受就是清安了齁，由清安摄意身心故。清安还记得吗？就是堪能性啊，我们就有堪能性，我们就会觉得不疲不厌，觉得很坚定的，很有信心的，很快乐的修这一条路，有那个堪能性出来，有那个堪能性啊，这个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技术，就会让你持续这样子加行了，技术就是正念正知。那正念不忘思所缘，能够安心于一境故。那正知呢，于有放一生的时候，你就能够如实了知。你一离开了正念，你自己会知道哦，我现在离开了正念，我现在失去正念或者妄念等等，你自己会马上知道，你就会回来了，对不对？这样你在妄想上面的时候，你一定是不知道的，你一发觉我现在有妄想，不是就回来了吗？好，这个叫正念正知。好，在下面对治就设施跟舍。好，这其实就是对治，我们在修止观的时候，详细的讲的话，就会知道，就是要修直举舍这样子的。你的心只要太昏沉了，你要去举，把那个心啊举，哦，举一下。假如那个心太好，你举了举得太吊举，太动乱的时候呢，你要把它止住，对不对？假如你心这样子很好，不昏沉也不吊举的时候，你就放着它这样子行舍。这样知道吗？好，一直修这个直举舍，这样子由这个施跟舍就是行舍哈，由这个呢就能够对治我们修习止观的时候最严重的障碍，我们修止观的两件事情：昏沉跟吊举。 好，这是第四个修习啊。第五个修果，修果当然就是证得堪能性嘛，就是有定力出来嘛，有堪能性嘛哦。其实每一个你最重要，在五个里头你最重要的就是修习，怎么修习这是最重要的。好，下面五根信境念定慧，我们太熟了，可是真的要去做哈，信境念定慧，这个叫做五根呐、啊。根是出生意，是增长意啊，要有根呢、啊，才能够继续增长，继续增长到最后开花结果嘛，哦，这个叫做根啊、哦。由这五法，就是信境念定慧啊，这五法能够出生一切的善法，为一切善法升起的根本，所以叫做五根，叫做根啊、哦。好，第一个所缘。好，它就是它所摄境，就所缘，就是四圣地。你在修信境念定慧这五善根的时候，你的所缘境是什么啊？你对于什么有性？精进的修行啊，正念一直让你正念而住啊，是什么？是修这个四圣地法，不是对于那个世间说哦，一定要什么成世间法怎么讲啊？做一个男子汉，一定要有一个成功的人生。所谓成功的人生，就是要赚大钱、做大事，能够怎么讲？有权利、有地位，什么什么的，那也是一种信念呐、啊，一种价值观呐、啊，对不对？你有那种价值观，有那种信念，你照样会怎么样？会精进啊，是吗？你每天很努力的要做到那样，你照样的会怎么样？会定啊，会定啊，定于一静啊，心一静性啊。所以这里讲的都是要先讲清楚那个所缘境、所摄境是什么，是四圣地法，是世间出世间的、哦、正确的因果、哦、好，它的字体是什么？就是这五个心所信境念定慧。它的住伴呢，相应而起的其他的心所、哦、然后第四个修习。好，修习性根于诸地，就是四圣地诸地啊，升起人可行的修习啊、哦。你当然要知道它的道理，才会升起人可行嘛。那精进根呢，于诸地升起人可以后，为觉悟诸地发起精进的修习。念根呢，对于诸地发精进以啊、哦，要起不忘思行的修习。你要让这个念呢、啊、住在你的心上啊，哦、住在你的心上哦。不妄念，然后定根啊、哦，是于诸地即细念矣。你看细念就是有念根了啊、哦，即细念矣。那么起心一静性行的修习，好、哦，这个叫做念嘛。念是定之所依，然后定是慧之所依啊、哦。这个慧随顺就会去入的哈、哦。慧根是于诸地即得定矣，其简则行。你看简则就是正，你要正确的简则。你要正确的检择，其检择行的修习啊，这是第四个修习，修习都最重要了。然后第五个修果，就是能够最后会到地现观。好，下面五力还是一样，信境念定慧，只是它的增上，好，就会，所以它的所缘自体住伴修习都一样，但是只有果有差别。即由于清净的性等无法力量的增盛，哦，有五根发出五力嘛，是他的那个，是他是五根啊，那个增盛，由无法力量的增盛能够损减不性等所对智障，好、哦、不可屈服，能破他恶法，能修至人法和四第一法转力明力，所以到这个五力的时候，已经是。在我们刚才说的加行位的那个忍和事第一，好，这种辗转增上哦，我们的习气是这样子辗转增上形成的，对不对？你修行也是一样，要辗转增上，不是那么容易的，一触可及，不是那个样子。你看五根会发出五力啊，我们刚才讲四个加行位的时候，就是说那个力量就是这样，难顶忍事第一这样子，它只是。你修行的时候，那个力在分，那个修行的那个用功相哈，精进相哈，会让你就是有难顶忍四地这种这四个相有没有次第发起嘛？五根五力就是啊，五根暖相顶相，五力的时候就是忍四第一， 好，都是要你要这样子用功了，没有什么可以跳过什么，就一触可及。嗯，我今天的进度要把它讲完，对，后面那个反而不重要。你们觉得呢？还是现在我们略略的把37菩提分至少要介绍一下，冥想是什么，到底要知道。而且有没有发现37菩提分都其实都是心所，你前面心所假如学得好的话，这个是不难的，有没有这个感觉？还是这些心所啊？对，现在单纯是冥想上面解释过而已。假如真的要讲四念住哈，真的要讲四念住，你知道以前你不管是听妙老的带子也好啊，或者是老师刚才讲过的智宗法师，或者是哪一位其他的法师，只是一个四念住可以讲半年以上呢，只是四念住哦。对，那要实修的，那个一定要实修的。那我现在目前的决定是这样，我们只把名相知道一下，就是你至少要知道五根指的是什么东西，心静念定慧五根，然后它的增上力就是五力，那五力当然也就一样，心静念定慧。那七觉知呢？七觉知是你念觉知摆在前面也可以，摆在后头也可以，就是念觉知、责法觉知、精进觉知、喜觉知、清安觉知、定觉知、行舍觉知，就是这七个你至少要知道吧。你看这些其实都是心所了，我跟你讲其实都是心所了，你心所学得好的话，诶，不会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也不会不知道怎么修。我是这样子觉得，因为都是心所嘛，一切法其实都只是心所嘛。哦，好，那进到八圣道支，这就更有名啦。八圣道支，你知道佛的初转法轮讲的就是八圣道，就是这个叫做中道哦。八圣道你至少要知道，八圣道我们都这个是比较熟了，见思语言命静念定哦，这八个你要知道，就是这个啊、哦，见正见，思正思维，语正语，业正业，命正命，静正静，正精进啦。好，念正念，然后就得到正定。好，所以你看佛他讲法哈，从正见一定要从正见下手，到最后目的是要修到正定。好，于静不取，你遇到静的时候不取，只要不取，取就是执着啊。前面讲过那个取执着细论分别，只要不取，你于静心是如如不动的。可是你怎么样才会于静不取呢？你必须于静不迷。对不对？你知道真实义，你知道是有相无实的。假如你能够于静知道这个静是有相无实的，真实义是这个样子。假如你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不迷，不迷就会不取，不取，好，就会不取，不取就会不动，都是顺着会产生的那种圣功德。好，那我们就接下来就看四正行，其实这些后面都不重要了。好，那看四正行的意思，这个就更是你知道他在说什么就好了哦。他讲的就是现在讲的正行，就是断漏之行，叫做正行，就是漏就是有漏法嘛哦。那他讲的这个正行的意思是按照你已经得定和没有得定，好，来分苦和乐，得定叫做乐，没有得定叫做苦。然后你有跟力的人比较快得定的，跟钝的人比较慢得定的。所以就有持跟数，对不对？两种分别，得定还没有得定，就是苦跟乐两种分别，合起来就变成了四个四正行。好，很容易啊，这个一看就知道了啊、哦，这个没有什么法义在里头哈、哦。好，所以四正行是一根的差别道啊、哦，第一个苦持，第二个苦数，第三个乐持，第四个乐数。刚才讲过了，讲持跟数的时候是在讲根的力。顿哦，那在讲苦跟乐的时候是在讲那个定啊，你得到了还是没有得到啊、哦、就是这样，蛮简单的了。所以用根来讲，持数是约能修道人的根啊，有顿有力，好、哦、来说它的差别哦。好，翻过来是法机。四法机要先知道那个四个，那四个是什么？那四个是什么？你要先搞清楚，四法机一定有四个什么东西嘛？那四个是什么呢？那四个指的是无贪、无嗔、正念和正定。这四法是修增上戒、增上心、增上慧这三增上学的所依因，所以我们叫做四法机。 那无贪无嗔是修增上戒的所依，正念是修增上心，就是定，大乘叫大乘的定叫做增上心，叫做心。这个正念呢是修增上心的所依，那正定呢是修增上慧的所依，这样知道吗？所以这四个就称为四法基，也就是说四法基是进修三学，三学就是戒定慧，这三学道是要我们增上的去学这三学道，这三学戒定慧这三学的时候，要依着这四个心所，无贪无嗔正念和正定，无贪无嗔是戒的，正念是定的，那正定是慧的所依。好，这就解释完了四法基。那下面圣摩他跟毗婆舍那，圣摩他是指毗婆舍那是观，这个更不是用嘴巴讲名相的可以讲到的，这个完全就是完全要实际的修了，这个要老师代修才行了，这更没有什么好讲，完全没有什么好讲。那只是我们只是要稍微在这个地方讲一下九心住，有没有？九心住不是提到很多次吗？所有我们要修止观的时候，有两件事情最重要，一个是九心住，一个是刚才讲过的七种作意。那九心住呢，是九种住心的差别哦。这九种住心是哪九个？你先把这九个找出来哦。第一个内住，第一个内住，我们叫做内住，于内摄心令住。第一个内住，第二个等住。第三个安住，第四个是静住，第五个调顺住，调顺，第六个是在隔壁页，第六个极静住，第七个要隔两行，第七个最极极静，第六个是极静，第七个是最极极静，第八个是专注一区，找到没有？第九个隔壁行就是等持了，定慧等持，那个等持。好，这九个假如你自己没有一点点实修的经验的话，那更不是用听知道他在讲什么的了。这里面最重要的还是第一个，跟我们说七种作意最重要是了相作意一样，最重要的还是内住，于内摄心令住啊，也就是摄恋其心，不向外攀缘，令住于内，内就是指自己内心了哈，令住于内所摄境，离内散乱，最初细心，故名令住。假如你知道什么是内住啊，把心拉回来，把心拉回来，看我这边怎么样帮助你自己，这个九心住会次第很容易的升起，你自己把心拉回来，你自己一想到把心拉回来，修九心住，第一个一定要把心从外面五欲六尘上面的流浪拉回来。我自己是很得意，我用这种方法哈，我一下子九个会升起来。最重要知道要先把心拉回来，把心拉回来，安定在自己的内心，不在外面的境界上，然后才可能升起第二个等住。等的意思相续，你把心拉回来，你要在自己内心上面相续住啊，相续，可是不容易，你的心会跑掉，会跑掉，跑掉怎么样呢？跑掉就变成第三个功夫了，你要再拉回来，这个是安住的意思，跑掉就再拉回来，跑掉再拉回来，跑掉再拉回来。你刚刚开始的时候要粒粒运转作意，就是很辛苦的把心拉回来，拉回来，可是一阵子以后你发现你不需要用力啊，那个心啊不会跑得很远呐、那个心就自然的会相续的哈、安住在自己的内心，那个就是第四个静住的意思了。这样知道吗？他就一直就是在那个所缘境的附近徘徊，那个意思了。所以最重要就是前面这四个，你知道他在讲什么，而且你真的要有经验，知道你真的要知道他在说什么，你真的要知道内住是把心拉回来，然后等住是相续，可是不容易会跑掉，你真的要有这个经验呢、常常跑掉，常常跑掉，你要跑掉就拉回来，跑掉就拉回来，这一段时间很辛苦。跑掉就拉回来，跑掉就拉回来，这个叫做安住。然后过了这段时间，你发现你不需要太那么用力的粒粒运转作用，你不需要那么太用力的，那个心啊就在所缘境上面， 不太会跑掉，那个叫做进驻，接下来都是会顺入的了，你不需要太那个什么的。好，那这个时候当然我们修行最要修止观最重要的两件事情，你一定要有定资粮嘛。假如你前面的定资粮都没有，你一天到晚为一时奔忙，谈什么唱什么高调说修定，对不对？要内外圆满嘛。然后你要戒律于根律于时之量，觉悟于且，你还要记得住这些法义啊，要不然什么做你的所缘境？你用什么东西做你的所缘境，对不对？你要记得住这些法义，你才能够在定中做思维修嘛。好，这些都具备了以后，接下来不是就是要实际上去做做看吗？实际上去做做看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九心住跟七作意，这是技术问题了。最重要就是讲你要了相，了相作意，你要一直内住，做这个内住等住，好，拉回来再拉回来，这个安住静住的功夫，这个就是我们说还有其他还有其他讲作意的方法，比如说四种作意，从历历运转作意到有间到无间到任运的，你就会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刚刚开始你的心一直拉回来拉回来很辛苦的时候，那个就是历历运转作意，然后慢慢变成有间，有的时候跑掉，但是常常都是在附近这样子，这样啊，在所缘境上面这样附近这样徘徊。好，这样子从历历运转作意到有间，有间运转到无间，然后最后就任运了，你就知道他是在讲什么东西，一种很自然的一种过程啊。好，其他自己看看就知道了。假如这种功夫你熟的话，哈，一从内住开始，很快就会到第五个调顺。那毗婆舍那里头，哈，他讲，哈，毗婆舍那总的差别有四种，就是四种观行了。这是在总说毗婆舍那有四种观行了。哦，这四种观行，这也是名相了。简择诸法，最极简择，普遍寻思，哈，周审寻思。好，这个名相在说什么东西呢？哦，这个简择诸法在讲尽所有性，那尽所有性又在讲什么东西呢？好，尽所有性就是讲蕴藉处这一切法了，这个叫做尽所有性。那最极简则呢，是讲如所有性，也就是说，我们假如要知道真实义、真理实相的话，你必须要满足这两个条件：尽所有性跟如所有性嘛，是不是这样？你要知道诸法的真实义，那当然是如所有性了。可是你不能说有的法合乎这个道理，有的法不合乎这个道理。假如有的法合乎这个道理，有的法不合乎这个道理的话，它就不是真实义，这样懂吗？所以一切的法都合乎这个道理，那个是什么？尽所有性。这两个条件都要同时满足的时候，你才能够说它是真实义啊。好，这就是第一个尽所有性，第二个如所有性。那在下面第三个在讲什么呢？在毗婆舍那修观的时候，总的来说最重要的有两种观，一个是尽行所缘，一个是善巧所缘，这都是以后修真的在讲行果那个行的时候才要讲的啦。一个是尽行所缘，像五停心观啊，那一个是善巧所缘，比如说你修运善巧、处善巧、借善巧，最重要的缘起善巧，啊，处非处善巧，这些哦，是善巧所缘。这是讲我们那个你修观行的时候，一定有一个内容嘛，思维修，你思维什么东西，那个你就在修这个缘起善巧哦，修缘起善巧，为什么它修善巧，善巧所缘有五种善巧所缘，为什么叫做修善巧？因为从这五种观行，这五个运处界缘起处非处，从修这五种观行啊，能够开根本智，哎，能够善巧的意思就是无我，能够入到哈这个佛说的一切法无我，这个无我慧啊，空性慧啊，所以这个叫做啊，善巧所缘，这个很重要。好，这是观行的最重要的内容哦。那下面三无漏根，这个也是解释一下就好了。三无漏根是哪三个呢？哪三种根性呢？根性就是哪三种会，你知道沙门是什么？沙门就是修无漏道的人，会修无漏道的人要具备什么样的根性，也可以说个性啦，是什么样根性的人会做这种事情呢？哦，这种根性，这种无漏根性，第一个三个是第一个 未知当知根，就是你有那个欲望要知道啦，未知当知，你有那个欲望想要知道，这个是第一个未知当知根。好，第二个已知根，第三个具知根，这三个啊、哦，我们直接看一下说明。第一个未知欲知根啊、哦，即于加行道，即于见道，那个其他不要管它，加行道和见道位哈、哦，这都还没有真的见到了，见到是那个最后十六心的最后那一心是见到了，所以在还没有见到之前，在加行道跟你最后见到之前哈、哦，这个叫做未见地，于未见地做见真上，啊、哦，即预知先所未知的真实地理。你想要知道，你有这个善法欲，你想要知道，想要知道什么？想要知道真实义，你一定要有这种善法欲，这种欲望，这种欲所乐境啊，能够升起希望，然后呢，精进的修行，你要有这种，你要有这种心啊，这个叫善法欲啊，你要有这种心，于先所未知的真实地理呢，你就会修习，你就会精进的努力去修行啊。这个是第一个未知当知根啊、哦，那第二个已知根啊、哦，已知根就是你既然已经是未知欲知根欲嘛欲，你有那个善法欲哈、哦，从知量位到加行位，一直到见到都是包括在这里头，然后十六心见到了，在那个刹那无间入那个见到哈、哦，就进到第二个已知根，乃至金刚预定，金刚预定是。实地满心的时候，那个定叫做金刚预定啊、哦。一切有学道中所有诸根，于断障作真上，即烁烁修习见道中已知的境。所以很清楚的，他是在断那个迷失的烦恼，迷理的烦恼在见道位的时候断了，现在是在断迷失的烦恼啊。哦，烁烁修习见道中已知的境啊、哦，无所谓之可当之故，所以名已知根。第三个具知根，即于无学道中做现法乐住增上的所有诸根，这个已经是无学道了。无学道以修二乘来说，就是四果阿罗汉；以修大乘来说，就是七地满，进入八地。好，这个八地，这个不动地以后的叫做于无学道中做现法乐住增上的所有诸根，即阿罗汉等所有的性等九根，无学生中所应学已经怎么样都没有了，无故应知的都已经知道了，好，具有其知，所以叫做具知根。所以这三种根就是三种，你看它也是循序而进的，也不是你随便就说你有什么根没有什么根的。好，第五个就近道，就近道就是无学道了，已经所有该修的修习了，所有该断的都断了，到就近圆满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修习前面那个修习道在做什么事情，在离一切障，在治，对治一切的障，到最后你对治的全部对治完了，已经全部的障都离了，都已经就近圆满的时候，离一切障到最后已经灭尽的那个时候，就是这边所说的无学。所以这个更是看我们看看哦，依金刚预定，刚才讲的实地满心那个定，依金刚预定，一切初重就是烦恼，永以习故，所有的烦恼都熄灭了，一切细得永以断故，一切细住你的那些习气啊，那些种子都已经永以断故啊，永证一切离系得故，从此次第无间转依，证得净智及无生智，实无学法。等等哈，如是等法名就近道，这很多很多的名相解释了。后面他有解释，假如自己看的时候哈，这后面的解释都很简单。比如说初重哈是什么？就是指一切有漏的种子习气哈，一切有漏的不安稳性，这个叫做初重。简单的说就是烦恼哈。那细德呢？细德就是一切的有漏法。那离细德 究竟的离的话，就是我们叫我们所讲的涅槃哦。无间转一，就是以正得无学道的三种所依。哪三种呢？第一个心转一，第二个道转一，第三个出众转一啊。自己看一看，这都很容易。我说很容易，不是说你修成功是很容易的，我不是这个意思啦。我是说这里的解释，名相上的解释，不是那么难懂。无生智，好，能够知道这个毕竟无生，这个无生智，好，好，十无学法是指哪十个呢？就是无学身中的什么？下看底下有列出来，无学的正见，无学的正思维，已经在讲八正道的见思语，下面业，然后命，然后境，然后念，然后定，八个，对不对？差哪两个？差哪两个？无学的正解脱跟无学的正智，加上这两个，就成为十个，十个无学法。这十个无学法就是五分法身呢。好，道地也有四形象啊，所以苦集灭道四圣地加起来就会有十六个形象，对不对？好，道地的四形象是道、如、行、出。好，它道这个是古仙人道，这个是圣人走过的。好，可以断烦恼，可以断系，我们被系缚住，那个系可以解脱，那个系缚的那个道，它是道，它是圣道，它是道。好，第二个如，它是这个你依着这个道地所说如理的思维，它这个是如理的作意，不像我们凡夫啊，我们凡夫为什么颠倒？因为我们不如理作意嘛，对不对？这个道地所讲的这些都是如理的作意，像四念住。四念住才是如理的作意啊，能够对治四颠倒，对不对？那个是如理的作意，这个叫做如相。然后行，行就是你要这样子做啊，行的意思不就是照做吗？你要这样子去做呀，你这样子照着这样子做，虽然还没有成功，但是已经走上是无漏行了，不是那个有漏行，是无漏行了啊。所以这个是行，就是要去照做啊，不是走贪等转依，变成要走这个正闻熏习，这个多闻熏习这条路，这个是行形象。然后出，那当然是出离嘛，对不对？当然是离系嘛，得涅槃嘛，这个叫做出嘛，好，出。所以道地的四形象就是这个道、如、行、出这四种相啊。而这四种相呢，如其次第就是知良道、加行道、见道、修道跟究竟道所摄。第一个道相，既由这圣道是圣者们正得涅槃真实有履的基路，他们这样子走过，那既然有他们这样子走过给我们做证明，好，是不是会让我们升起信心啊？好，这个是基路的意思啊，能够让我们升起信心，所以名道。第二个如相，即一切烦恼皆由不如理作意所起。这个道地呢是如理作意所起，你要像佛说的好，四念住那样子思维才算是如理作意啊。这样子如理作意，你就能够怎么样？就能够契会真实意啊。到最后你亲证的时候，那个就叫做见道。这个叫做如理作意所起，由此如理的道地能够正对治不如理的诸烦恼，所以名如。好，第三个道如行出嘛，第三个行，这是说由行善，这里的善指的是善心所哦。由于善心所的造作，比如说最重要的是什么？信嘛，信一直在强调啊，你要转一的话哈、哦，那个转一的平台呀、啊，就那个基础、啊、就是信，信心所。由善，这善指的是善心所哦，那十一个善心所哟哦，由善，你乐善哈、哦，能成半净心，令不颠倒。好，即承办，好，所以承办故叫做行。心呢，为什么不会看到真实意呢？为什么不觉悟真实呢？是由于无常等法，就是无常，我们前面讲过，苦地那边讲过的哈，是由于无常等法升起了常等的颠倒妄执，四种颠倒，由道行善能修治这个颠倒心，令其远离颠倒而觉悟真实，所以叫做行。那下面为什么叫做出呢？是因为由此圣道能够去向朝向朝向着去向与朝向于出离 的究竟涅槃啊，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叫能够永离烦恼业，所以叫做出，这就是啊道如行出道地的四行观哦。好，下面总分别这个就不必看了，在下面四地的因果次第，为什么我们要先讲苦地，然后讲极地，然后讲灭地，然后讲道地，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次第呢？为什么要这样子讲？为什么我们不是说因果建立，所以应该先讲因再讲果啊？为什么不先讲因再讲果？为什么我们出世间啊，世间和出世间都是先讲果再讲因，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苦地是不是讲世间的果就是苦嘛？然后要出离这个苦，我们才会有出世间道的那个灭跟道嘛，都是先讲苦。先讲果再讲因，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样子讲法呢？哦，这一段是在讲这个四地的因果次第。好，四地哈，四地中的前二地，第一行的下面，四地中的前二地是世间的因果，也就是杂染的因果、流转的因果，极地是因，苦地是果。啊，但是我们是先讲苦地再讲极地啊，先讲果，因为果很容易看到，很容易看到受逼迫，我们心不安宁，不安稳，不极静，这个很容易，你很容易感觉得到了，你好几十岁的人世间经验你就知道了这个苦。可是世间的人不晓得苦的因是什么，所以接下来讲苦的因啊，先讲苦，因为苦非常的容易感受得到，容易看到，先讲苦啊，所以先讲苦再讲极啊，这两个是世间的因果相，也就是流转因果、杂染因果。那后面的两个地，后面灭地跟道地，这后二地是出世间的因果，也就是清净因果啊，还灭因果。那道地是因，灭地是果。这四地的是出世间因果次第，为什么都是先说果法，后说因法呢？为什么是这样子的次第呢？这是因为在观理修行的时候，必须首先了知一切有漏果报皆苦啊。其次呢，我们就要求知招致此苦的原因。先讲，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果报当中啊。我们现在，我们的根生一熟果有两个，一个是根生，一个是受用境界，这个都是我们的果报，一熟的果报，这个果报。他告诉你，实际上你由这个果报得到的都是苦。先讲这个，然后才跟你讲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这么说哦？好，了知灭苦必须灭因，所以先说苦地，后说极地，灭道二地也是这样。了解究竟极灭的解脱为乐，因而升起要求正灭的仰慕之心，因此而寻求解脱方法的正道。所以先说灭地，后说道地。故四地的因果次第，不是依于法相升起的因果次第而建立。通常我们讲一个法相的时候，法相的升起，我们都是这样因缘果这样建立嘛。可是这个四地，在佛说四地的时候，是倒过来，先说果，再说因，对不对？先说苦地，世间实相是苦，然后为什么会苦呢？苦的原因是什么？讲极地，烦恼跟业。那我们想要离苦，离苦有没有办法可以离苦？有，佛说有，因为可以离苦，所以说灭地，对不对？怎么离苦呢？你就要修啊，要离苦，不是那个苦果可以离啊，苦果一熟果不能离的，可你必须要去掉苦因，你要断掉苦集啊，灭苦集，你才能够怎么样不再受苦。所以最后讲断苦集的道。哦，所以是这样子讲的。所以四地的因果次第，不是依于法相上升起的因果次第而建立，乃是依于观理修行的因果次第而说。是有点赶，还是把它赶完了？有点赶，一方面是时间就是这样，还有另外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不管怎么讲，其实都像老师说的，只是法相的认识而已啊，没有实际上修的时候，你实际上没有在七种作意上面反反复复，你没有在九心住上面反反复复，你实际上去做看，去实修看看，你不知道他这个法相为什么这样子开立哦，到底他在说什么，你不会真的了解的啦。所以 讲到这些的时候，已经不是在讲，已经其实不是教，不是，当然是教理，是佛说的教理，可是最重要的是，是实际上要走过这一趟了，要行了。嗯，还有不管怎么样子讲哦，不管怎么样子讲啦，好，像老师说的哈，我也很难呢，很难呢，很难呢，几句话就集中那个红心啊，打到那个痛处啊，好，因为我自己都还没有见到啊，我自己都还是在苦所系中啊，你要我怎么，我没有走过这条路啊，这个古仙人道基啊，那佛说的我很相信，但是毕竟我还是刚刚开始而已啊，好，所以我们就大家互相勉励，互相提携，这样一起，大家这是共修的好处啊，大家这大家是同修啊，一起努力，真的是很美好的事情，非常美好，不会觉得很寂寞，不会觉得很孤单哦，也不会自己盲修瞎练，乱修一起出什么什么什么大的错，比较不会，有一个同修团体是安全很多的，真的好。今天老师心情很好，要不是他心情很好，我们还没有这种幸福。
其实不是心情很好，是心情不太好。我心情很好的时候就自己远远的站着，心情不太好的时候就会有一点悸动的东西哈，就还是忍不住说话。其实蛮能了解，其实很多次我都有点动容啊，包括智宗法师，我知道他身体不好，他也向我要求我愿意多发点心，可是不能打鸭子上架哈，他纵使打鸭子上架要我多做点什么事，其实做不来就是做不来，绝对不能勉强的事情哈。那么他自己当然也是很用功，我们当然还是希望妙老有真正有正量的弟子哈，早一点成就来带我们修行。其实我们这边努力修行修学这些文字法相的东西，其实是在祈请这个因缘而已，此外无他。那么在此之前我们能够做什么事呢？我归纳起来有几个观念态度跟各位来分享。教理的学习是很肯定很重要，我刚刚讲过大乘的三昧其实非常非常着重教理的明白，而这个明白不只是理解而已啊，所以我还是要正式回答杨学长的话。如果你要讲悟入啊，越大乘的理教来讲的话，有信悟、解悟、行悟跟正悟。其实老实讲，对于很多大乘三昧的教官行者来讲，连信悟都做不到，狂说他今天见到、明心见性等等的。因为他如果信悟，他信三宝，他信圣戒，照理说他菩萨戒一条都不会犯的，一条都不会犯的。可是现在看到很多人说他明心见性，可是他三业表现出来的都还是在谤三宝、谤圣戒，自己威仪都做不到那个功夫，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啊。所以我不是我今天唱衰大乘，实在是觉得大乘在这个部分，我跟智宗法师以及所有的这个法云禅学院的常住法师，他们的观念一样，不是我们今天去求助南传的帮忙，而是借由南传的一些实际上的训练啊，实际上的训练，我们真正能够走过从三业的实行、绝对的境语、那个经验的觉受的过程当中，你去体验到，其实你在教理当中所学的东西是有本的，那个有本的东西就是你的无蕴。身心的那个实相，我们完全是依于这个实相来去做实修的道理跟方法的。所以这法相，包括大乘所讲的法相，其实它完全都是有正量的口中所讲出来的经验报告，所以不必要轻贱你今天在教理榜上的学习，只是说讲教理的老师能不能真的用性命相陪，他把他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体会的痛的经验啊，透过苦集灭道的次第，其实讲法的次第就是苦集灭道，一定要先从苦下手。你打不到苦处，极地显不出来，因为极地只不过是你逆观缘起之后找到苦报的因嘛，啊，然后呢，你怎么样去免除那个东西呢？ 那你要体验到，你要去见证到那些没有这些烦恼的人，他的灭地的觉受。所以你要多听空性无我圣解的人他们的见证。我们虽然没有，但是我们可以多听有空性证见有无我证见的人他们的见证。你听了以后呢，多随喜赞叹，然后发愿我有一天跟他一样。然后呢，你慢慢慢慢的，只要你的善知识因缘成熟，你的业障报障烦恼障没那么重的时候，你说要修行才有可能。我看很多人，很多这个佛弟子身体烂到可以啊，拜托你边公安的草上面，我叫你去进行跑那个跑汗坡，你都跑不来了啦，你就跑不来了。不要说是跑汗坡，连绕着金塔去做个几圈，拜佛拜个几下，你就搞不来了。身体调不定，这就是暴障的问题。业障是你的亲眷因缘，你今天的工作因缘都摆不定。烦恼障是你今天的烦恼习气很重，记挂太多根本不需要记挂的东西，这些东西是要靠着文师法堂上多听老师的观念，你自己回来打你自己的观念。烦恼障是最大的障碍，业障是你自己要真正面对的。因为一件一件事情，如果你业还是那个样子，你逃不了你也躲不掉，所以你只能够回去一个一个面对你的业。怎么样解决业障？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恭敬嘛，一切法从恭敬中求，你必须恭敬他们，如佛菩萨一样的考验你的修学圣道的决心。你不能离弃，你不能逃避，对不对？你除了离弃逃避之外，你只有面对嘛。你要了解这些东西都是有因有果的建立，所以你今天要让这个业果清净，你只有修什么清净因嘛。清净因从哪里下手？从信三宝，从尊敬每一个人都是佛菩萨示现来为你成就道心的因缘，用感恩心用报恩心去学佛，此外无他。你业障一定要清楚了，烦恼障是自己的事情，业障是别人加注在你身上的，你要一件一件事情解决。解决完了之后呢，暴障是你平常时间去调的，你调你的身体很重要，身体很重要。妙老经常讲，要修四念处，要学圣道，心中爱无懒。你心肺功能不佳，不要一炷香你就癫癫倒倒了。所以学佛应该是健康的，应该是积极的，应该是很光明的，好，很光明的。劝各位从这边先下手。经常我跟别人讲说，你好好的调五盖啊，我还不讲贺五欲，因为贺五欲还太强了，因为五欲是烦恼的根本。调五盖最起码在五欲很重的情况底下，你还能够一炷香自己回来，没有尘缘的情况底下你还修得起来。五盖如果都也还很重，你根本听归听，修八辈子都没有缘分啊。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藏传他们就是说要修四加行啊，我也不太赞成藏传那种四加行的方法哦。所谓不加行的，所谓不赞成的方法，是因为他们所传的四加行是给在家人结缘灌顶修，修什么？修除障功德，修福德，然后呢，祈求来生遇善之事，继续学法。那么如果你今天等不到来生啊，等不到来生了，我倒是觉得求愿往生净土，或者今生得到一点消息，两条路选择其一。但是我觉得四加行当中的义供养等等那些东西还是很重要。为什么重要？是因为你今天呢一定要祈求因缘，修你的义根，修你的善法欲，把所有的内外圆满这些涅槃的圣缘，是我们今天在瑜伽师地论底下在行果那个部分，一开始呢14个圣缘，你去祈求那些圣缘能够具足。你这个祈求的心越强，你就会做出两种抉择，一个是净土的抉择，一个是圣道的抉择。当然你要走人天善果的方法， OK， 你求增上生，你修人天福报，如果要修人天福报也要抉择，不要用有所得的方法啊。那在这边我特别要占点时间上来，是因为昨天去参加这个明德基金会的明德净宗觉会的三十信念， 一个汉传净土宗的道场，但三十信念，老实讲是劝慰亡灵，对不对？然后呢，为这个自己的亲眷呢求消灾积福的一件佛事。可是我觉得很好的一件事情是，他中午的时间呢找了强力马法师来讲了缅甸风灾的事情。这件事情呢，这个除了我们大陆四川的地震几乎抢尽了风头之外，我们没有很比较不容易听到缅甸这个部分这个救灾的后续动作。那因为这个强力马法师因为之前斯里兰卡的海啸这个问题得到台湾很大的协助，所以他用同样的经验需要向这个台湾的这个我们的同修们呢、要募集，我昨天听他讲大概是1500多万这个善款。然后呢更重要是给各位一个机会，因为其他的团体大概只能捐钱，可是我们刚刚听完四念四圣地，如果你们希望见证四圣地而不只是去第二殡仪馆看死人烧成灰炭之外，你要看活人真正的苦集灭道是什么的话，他老人家因为是斯里兰卡的国师，所以他直接取得了能够去斯里兰卡的机会。因为他去的时间8月10号是我们在佛学营的时间，如果你们今天暇满啊，有空你向三摩地学会报名，你报名签证过你就直接可以去缅甸那边去见证四圣地。那在见证四圣地的时候，如果你们有因缘能够去啊，不管你们是捐钱也好或实际去见证当义工也罢，我劝各位一定要记住一件事，去思维为什么一个佛教国家会这么悲苦啊？为什么一个佛教国家会这么悲苦？是因为信佛的缘故吗？因为当今有人说学佛是文明进步的麻醉药，你们同意吗？啊？你们同意吗？我不同意的。那个麻醉药的理由是因为学佛学一半。我今天在见证一件事，我前一阵子认识了几位很难得的比丘尼，他们原来在花莲宜兰那一带结茅庐，一群都是女众哦，比丘尼哦，然后呢他们在那边修苦行，那么后来听到了柬埔寨啊，然后他发觉南传国家没有比丘尼制度，他们只有释迦摩那里的制度啊，于是呢他们就发心整个僧团最后结摩开会决议，整个僧团就移民，不是移民了，就办了签证入了柬埔寨，常住柬埔寨。他们发了两个愿，第一个愿要把比丘尼制度在柬埔寨恢复，第二个要把大乘修道的精神道理方法在那边教下去，在他们那个比丘尼僧团全部往生之前能够把这件事情教下去。我想这样子确实有机会让南传国家的现在民生疗弊的悲苦，其实他们会这么悲苦不是信佛的原因，而是其他的原因。我想各位懂得历史，我们在这边不要评价人家的国家，有其他更严格的原因，那些原因呢都是打着旗号做人的私心的事情才会造成那样的问题。所以也唯有在那么悲苦的国家才有佛教的思想在那里诞生，才有这样子真的去做菩萨行的人，示现声闻的行者在那里陪伴他们啊，陪伴他们。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见证菩萨行跟声闻行不二的境界，你们可以去见识一下，我只是做这样的见证。那么如果事后你们有兴趣，我那里有资料，你们来跟我问电话，不是直接跟我，因为我没办法带你们去，其实我很想啊，只是因缘不恰当。那么昨天才知道这一个事情，如果你愿意的话，直接跟三摩地学会联络，或者是跟任何教团有这一类赈灾活动。我想其他的教团大概只有捐钱的啊。那么我觉得捐钱之外，一个亲身的见证是很真实的事情。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啊，暑假时间你们不能去也 OK 啊，有机会让你们的孩子去。我觉得我们福报太好的孩子啊，你敢你嘎嘎每天啊，我每次到麦当劳看一堆孩子在那边呢，经过一夜 funky， 这边附近有个 funky 的夜店，狂欢一夜，然后呢到了那个夜店关门之后呢，整个一群小孩子群集在麦当劳， 等着第一班车开，然后他们才离开去坐车，回去工作的岗位或者回家里面去。如果你们的孩子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人，你们怎么办？老实讲，我自己都觉得很难管啊。怎么办呢？如果这些孩子在他们还没有变成这样子之前，有机会去这样的国家看过，能够学过佛法的话，我相信他们对人生的抉择会越早的改变，这对他们的一生是好的，一生是好的。所以我们不要只是求自己的烦恼解脱，烦恼解脱其实在整个因缘的圆满啊，因缘的圆满啊，以此跟各位学长共勉，阿弥陀佛。
好，最后还剩下不到十分钟哈，我们就把这个这么重要的四圣谛根本法轮哈做结论。依着黑板上面我们写的那个结论来看一下哦。第一个，佛说世间的实相就是惑业苦三。惑业苦很清楚嘛哈，惑就是烦恼，烦恼杂染，业杂染，苦是生杂染哦。惑业苦三，这个就是轮回。那这个呢是因感果缚，它只不过就是有这样子的因啊，你就会招致这样子的果去感缚，有没有？果就会显现而已啊，有这样子的因就会感应这样的果呈现。好，第二个，佛说哈，苦因知即因除或者即因断哦，那个灭呢，灭因正哈，灭应该正得，灭因正，灭因得。为此三世而修圣道，这就是苦集灭道安立的次第啊。然后第三个是引佛遗教经里头的一段经文，佛遗教经里头说，月可令热，日可令冷，这都做得到的事情。月是清凉的，对不对？日是什么？日啊，太阳光啊，太阳光啊，太阳光是充满了热的。可是这是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法就会变，对吧？它是因缘所生法，因缘聚集，现在是这样子。但是他这边说，你看，既然是因缘所生法，因缘聚集的时候，一切都有可能，对不对？所以月可令热，日可令冷，哈，我们不必去追究它在那个。但是佛说四谛不可令异，它是真实义。佛说四谛不可令异，这是佛遗教经里头的经文啊、哦。好。中间还有一段省掉，所以点点点。下面接着看哈，还是佛遗教经的经文哈。苦若灭者，即是因灭。苦不会灭，苦果那是一熟果，不会灭的哈。那个是缘起法了。可是你要灭苦，我们为什么说灭苦呢？事实上是要灭掉苦的因，是要灭掉苦的因啊。苦若灭者，即是因灭。因灭故即灭。那因是什么？是烦恼跟烦恼增上业嘛？哦，这个烦恼跟烦恼增上业，好，这个灭就叫做即灭。灭苦之道，实是真道，更无余道，没有其他的道。不管你用其他什么样的法门来呈现，灭苦之道唯此，只有这个。好，这是佛遗教里头的经，佛遗教经里面的经文。好，我们看了一段这个经文哦。下面第四个结论的第四个有写一个四种四谛，对不对？我们学的这四谛是佛亲口所说了哦。那其他的四谛是，我是没有看到任何经文上面有说其他的四谛哦，是演绎出来的，根据真实义演绎出来的。那佛亲口所说的四谛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那个四谛法。刚才讲过的那种四谛法呢，结论就是地审苦集灭道是事出世间的因果，一一不虚，对不对？还记得吗？刚刚念过的佛遗教经啊，好、哦，这个月可令热，日可令冷，但是佛说的四谛啊，不可令异，这一一不虚，世间的因果，出世间的因果，就是苦集灭道这四圣谛。这个一般就是被称为生灭四谛。那要了解这个事出世间的因果苦集灭道，你当然要一个一个去了解。苦是逼迫义，这样子一个一个去了解。集是召集义，然后灭是啊集灭义啊，或者说灭是灭，就是那个灭尽的那个涅槃哦，它是一种 去修行的离垢的，离垢的无，离垢的清净，或者说则灭的无为。好，讲灭是讲这个，然后道呢，就是能通，能够通到刚才所说的那个涅槃，那个无为的方法。好，那个方法叫做道，所以是能通义。所以每一个都有他很清楚的教导，对吗？苦集灭道，每一个都是真实义，而且每一个都有他很清楚的教导。这样子一个一个去诠释这个因缘所生法，是世间的因缘所生法和出世间的因缘所生法，世间的因果建立，出世间的因果建立，这个样子每一个每一个一一去安立，一一不虚，这个就是它是地嘛，是真实义嘛，是圣人所知的哦。这个是生灭师地，这个名称也不是佛安立的哦。好，那下面为什么会跑出来一个四种四谛呢？可见还有其他的讲法，就是底下的无生四谛、无量四谛和无作四谛。为什么会有呢？你看无生四谛是说，我们假如体达五蕴皆空，心经上面的五蕴皆空是当体即空哦，不是去观破的哦，当体即空的话，知道这一切法都是如幻如化。那讲得更那个一点，吓你们一下的话，世间法是如幻如化，佛法也是一样如幻如化。假如是这样，你知道当体即空，因为有世间法它如幻如化，它虽然如幻如化，但是有真实的受用啊。什么受用？让你觉得苦啊，逼迫义啊，所以会有对治道出来，就是出世间法的对治道出来。可是假如你知道一切法其实毕竟无生的话，很快会吗？会非常拉到另外一个层面去。你想知道一切法毕竟无生的话，苦集灭道都没有了，何来苦集灭道的讲法呢？这种因果的案例，一切法毕竟无生的话，哦，这是无生四谛哦，知道一切法都是如幻如化。好，无量的四谛，无量的四谛是说众生无量，讲的实在中肯到家，众生无量，可能有的众生像我们一样是颠倒众生了，是不是在世间的因果上面，就是在惑业苦上面哦，头出头没的这样子的轮回，也有的众生已经经过无数劫的修行了，就要不然怎么会有圣人的古仙人道基嘛？已经走过这一条路了，已经正道这个无生理，正道这个毕竟无生了，所以众生是有各种众生，对吗？无量无边的各种众生，我们就按照各种众生的需要安立各种不同的法门，有的人的根性是适合有次第的、脚踏实地的、按部就班的来学习，对不对？那学习的是生灭四谛。有的众生的根性啊，非常的钝啊，像六祖慧能大师，假如是那种根性的话，他只要听到一个无住身心，一切都了了。假如是那种根性的话，跟他讲一个一切法毕竟无生的道理，马上何苦？何苦？何苦？何苦之有？怎么会有苦的逼迫呢？一切法毕竟无生啊，懂我的意思吗？可是众生有这么多种，所以法门就有无量无边。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的意思就是药跟病是相生，相是互相关待，互相关待。有什么样的病，就要给什么样的药。这就是佛是大医王的原因，他知道众生无量无边，有各种的众生，有各种的病，所以他也就给了各种的药。所以你不用去计较什么是生灭四谛比较高明，还是无生四谛比较高明，没有这种计较。看你生什么病，你生的是感冒，给你感冒药；你生的是癌症，给你癌症药。哦，没有说癌症比较厉害，癌症的药比较贵，所以那个药比较好。我总不能把癌症的药给你治感冒吧，或者感冒的药治癌病吧，药病是相生的，这样懂这个意思吗？所以会有这个无量的四谛哦，众生是无量的，好，病是各式各样的，所以药也就是无量的，各式各样的，懂这个意思吗？好，好，所以四谛当然也就因此具有无量的相了，哦，这个是无量四谛。那下面无作四谛，我们说世间法一切只是诸行流转，你把它记下来， 诸行流转，然后慢慢去体会，只是诸行流转，而涅槃是无作所显。诸行流转的意思就是作嘛，有为法嘛，作嘛，它是作，它是千流造作的嘛，这样记得吗？好，那其实涅槃它只是无作而显，你有三业的造作，你自然就会有世间的因果建立啊，就是世间因果或业苦这样轮回，世间因果的建立。那假如你知道一切法毕竟无生啊，你会无缘无故去造作什么吗？我们就是，你知道，我们都是无缘无故要去造作什么东西的。好，假如你因缘就随顺着这个因缘，随顺着这个因缘，好，我们说如的意思，真实意那个如啊，不增不减，它只是随顺因缘果建立。假如你随顺着因缘，你知道一切的法只是因缘果的建立，你就会知道一切法它是无自性的，它只是因缘果的建立，不是有那个法生起来。像这一盆花也好，这个佛像也好，这个麦克风也好，一直到这个也好，它只是因缘果的建立，而不是真实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这样懂这个意思吗？懂这个意思吗？随顺着那个因缘，那个叫做如，就是随顺因缘的意思。假如你知道一切法只是这个样子啊，只是这个样子，你就会稍稍体会到哈，这个所谓的无作四谛啊，无作四谛真的是。怎么讲？很多很多烦闷的繁盛的混乱呢、啊，跟这种有修就有证的这种道次第的那种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的修法道次第的安利哦，你碰到这个无作四谛的时候啊，就给人家说的好像没有价值。你看看为什么？因为在无作四谛的时候，他讲。一切法其实都是中道义啦，好，不是一切法其实都是在一个法上面，其实就能够显现三自性。它是一切法，它是因缘果建立，它是独一无二的缘起，没有错，这个是依他起相。假如你在上面离眼，你去一言细论的话，哈，我们升起一些颠倒的见闻修常觉知的话，那就是变成我们现在的这个颠倒众生，哈，这个遍计所执性。可是你一切法，你见到一切法的时候，就是见到它的真实意，那种离言的自信的话，你不起细论分别的话，你一切法的缘起，独一无二的缘起，其实就是圆满究竟的真实。假如是这样子的话，就是圆成实性，也就是二空真如。二空真如就是二空真如的所显的。所以事实上每一法都有这三自性，而这三自性显现的就是三无性。这个意思可以吗？可以体会一点吗？这就是，也就是为什么我在黑板上写一切法，一切诸法皆即中道，好，就这个意思。你说它到底有没有啊？不能说有，也不能够说无，要看你从哪一个角度来看。你看它有因有果的建立，那当然是有，可是它就是因果的建立而已，不是有一个有自性的法，这个长依主宰的那个法，不是那个样子。所以它有因有果建立的因缘果建立，同时就在讲它是因缘所生法，而不是真实有这个法。能够懂这个意思吗？这个叫做无自性义啊，就是空义啊。假如你把这个道理有一点体会的话，你接下来才能够看，要不然你不要看下面的文。好，下面看运入皆如，运入就是运处界三颗，我们学过的就是一切法皆如。好，假如是这样的话，无苦可舍，然后又说尘劳本净，无疾可除，边邪皆中正，好，无道可修，生死即涅槃，无灭可证。假如你先前面讲的毕竟不生的道理没有办法体会，你当然更不能体会一切法皆中道的意思了。假如这两个你都没有办法体会的话，我根本不建议你们看到下面的东西，这样好吗？那更不要说解释了，我不解释。好，这是最后的结论，所以会有四种四谛出来哦。那我们这个地方哈、哦，佛教基本知识里头这边讲的是这个每一个世间法出世间法哈，那个因果建立，我们是一一按照次第讲的，我们是诠释它的 因果法了，所以有世间的因果，出世间的因果，那无一怎么样？是一一皆实的，一一皆实的。所以你这样子按照，我是觉得一开始的学习哈，这样子是比较实在一点的，比较脚踏实地，比较实在一点。那同学可能会在，说不定了会在什么书上面看到。以前我刚刚开始的时候哈，刚刚开始练讲经哦，按照规矩来哈，就是要什么五门玄义有听过吗？哈，就开始那个按照古人的那种规矩啊，就这样子啊，什么什么什么遍体明宗论义的，就这样子下来。好，那个时候就学到遍体明宗论义啊，那些五门玄义就是天台里头的讲法嘛，就会看到里头他就写哈，比如说他就会写说，哎。你修人天法当然得到人天果嘛，然后你修四谛法就得到声闻果，修缘起法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十二缘起就得到啊缘觉或者是独觉，对不对？修六度法才得到菩萨，那一定要由菩萨道才能成佛，是不是这样？假如你都不明白这个道理，你就看这个很简单，又加上断章取义的说法的时候，你会怎么想？我就会想，我直接修六度法就好了。我既不要成声闻，我也不要成独觉啊。所以我去修什么四谛法、十二缘起法，不是有点白白浪费时间的感觉吗？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现在知道，我这样子，我以前那样子的想法完全是错误的。我是不了解，其实这个修四谛法哈，是三乘的共法。你假如没有这个基础的话，是说不到修菩萨的六度法，是说不到的，好不好？好，我们今天到这边为止。